营造和谐的生活环境，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
每周辅导教室，上课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好，今天的每周辅导教室由我天灵呢作为一个代课老师在这里呢跟大家一起来学习。今天我们还是会继续分享有关背你这个课题。每一个单元的学习当中，我们都有一些讨论的问题让听众朋友一起来参与的。首先呢，我会把这四道的讨论题目告诉大家，如果你有笔的话，你可以把它记下来。第一题，悖逆的意思是什么？悖逆有哪一些特性？悖逆的意思是什么？它有哪一些特性？第二题，悖逆跟顺服有什么分别或者关系呢？悖逆跟顺服有什么分别或者有什么关系呢？第三，有什么原因导致人有悖逆的倾向呢？有什么原因导致人有悖逆的倾向呢？第四题，请分享有关面对和解决悖逆的方法和态度。请分享有关面对和解决悖逆的方法跟态度。以上的这四道题目你可以在我们的良友电台的网站上能够看到的，也在这里邀请或者是呼吁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你听完这些辅导教室的课之后呢，能够按着这些题目跟我们一起来讨论，一起来分享。在进入今天的主要的内容之前，天灵想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段新闻的报道。这是发生在广州的一件事，在上个月发生的。新闻报道这样说，有一个被宠坏的16岁的女儿，她向母亲要钱来买苹果电脑，母亲不答应，这个女儿竟然就跟母亲大打出手，并且拿着刀子来威胁母亲。母亲出手阻止女儿的时候，一不小心把女儿绊倒压住，没料到母亲不小心就把女儿捂死了。在法庭里面审判的时候，母亲她说起女儿的任性跟女儿的往事的时候呢，就痛哭了起来，并且不断地在自责。这段新闻引起了很大的关注，有的人在网上呢针对这件事情做出了讨论。面对悖逆的子女，做父母的可以打孩子吗？这条题目很多的人来投票，按照投票的人数比例来看，大约有 92% 的人赞成在管教儿女的时候可以有适当的体罚，这样就不会让儿女被宠坏了。从这些的新闻报道来看，悖逆这种负面的情绪真的是不能够小看它的影响力。在上一课的时候，我们介绍了七个悖逆的特征，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是否还记得呢？这些特征就是傲慢、贪婪、抗拒、不信与多疑、藐视、抱怨、倚靠自己。我们也提过，在这些悖逆的各种特征的背后，都与人的罪性有关。也就是说，当我们把悖逆这个负面的情绪随意的 很任性的去发泄出来的时候呢，这实在是跟犯罪没有分别。犯罪带来的结果是痛苦的，是可怕的。就好像上面所提到的这篇新闻，贝利的女儿向母亲要钱不成，竟然动手打母亲，还拿刀子来威胁母亲，以至于引起了母亲心里面愤怒的情绪。除了保护自己不要受到女儿的伤害，母亲竟然在无意之间把女儿捂死在地上，这实在是一宗人间的悲剧。这也提醒着我们，我们真的是不能够轻看负面的情绪，因为这种负面的情绪一旦发生在人际关系里面，就会带来很大的破坏跟影响。今天我会尝试跟大家一起来探讨悖逆背后的一些原因。首先，我想分享人的成长背景和原生家庭。原生家庭是直接影响人有悖逆的这个倾向的。我们的原生的家庭，我们成长的背景都不一样，但是我们可以归纳总结有以下三种情况是会影响人有悖逆的倾向的。第一种呢，是重视律法，但是没有活出恩典的家庭。这种家庭的模式是非常重视规则跟制度的，也就是说有一些绝对性的规条呢，是家庭成员要共同的去遵守的。在这种重视绝对规则跟制度的家庭里面，每一个家庭的成员都会很清楚的知道自己的角色跟自己的责任，也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够做。有这么清晰的指引跟规定的时候，对于家庭的运作是有正面的作用的。不过呢，如果我们只是重视绝对的规则跟制度，却忽略了恩典，缺乏宽容跟接纳的时候，那么家庭就会变得很僵化，家人之间的关系也会变得非常的冷淡、疏离，缺少了人与人之间应有的感情的交流。取而代之的是大家都以规则跟制度来量度自己，也量度别人，那么这就会对家庭带来消极的负面的影响了。想想看，一个孩子在这种重视绝对规则和制度之下的家庭来生活的时候，会有什么严重的影响呢？可能小孩子会感到非常的惧怕，他总是害怕自己所做的事情不能够符合，不能够达到家庭的规则跟制度，于是他就会感到失去了自由，感到很束缚，因为每一件事情呢，都有一些规条，都有一些律法来限制他，来规限他。特别是到孩子长到青春期的时候呢，这种反叛的心呢，就更强烈了。这种重视律法、重视规条的家庭模式，对于青春期的孩子来说，是有非常大的冲击力的。如果小孩子从小到大长期的生活在一种惧怕、受束缚的心态之下的话，就很容易会产生怨恨跟悖逆的情绪。我想在这种家庭背景生活的人，也许时时刻刻都会很想冲出这个没有自由、冷漠、无情的家庭。第二种家庭模式跟刚才所分享的这种重视律法但是没有活出恩典的家庭模式呢，是完全的相反，那就是纵容而缺少纪律。 现今社会里面，我们看到很多教育的情况呢，都是跟独生子女这个情况呢是有关系的。由于家庭里面只有一个孩子，父母对于孩子的教养方式，很多的时候就会变得溺爱、纵容。孩子是父母唯一的希望，也就成为家里面的一个小皇帝了。父母为了讨好孩子，百般的迁就，甚至呢，任由孩子做他喜欢做、他要做的事情。有的时候，即使是孩子做错了事情，也不会去批评他，不会去指出他的错误，只是不断的去包容，无限度的去接纳孩子的错。久而久之，这就会变成了一种的纵容，一种溺爱了。试想，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长大的时候，孩子又怎么能够培养一个有纪律的生活呢？我们不要以为这种纵容、缺乏纪律的情况呢，只会出现在一些富裕的家庭里面。其实，在贫穷的家庭当中，一样会出现的。有一些父母因为家庭经济的需要，要出外打工，不能够亲自的来照顾孩子，所以就把孩子留在家乡，给亲友们、给爷爷奶奶来看管，这就是留守儿童的情况。父母是为了要改善家里的生活，才离开家到外面工作，所以呢，就放弃了照管孩子这个需要。当孩子在没有父母管教的这样的环境当中成长的时候，很容易就会出现一些不爱学习啊、放纵自己啊、缺乏纪律的这样的生活。而且呢，这种情况也会容易使孩子有悖逆这样的倾向的。长大之后，这种悖逆的负面的情绪会一直伴随着他们成长，而成为他们性格的一部分。最后要谈的一种原生家庭的情况，就是有特殊、特严重的问题的家庭。有些家庭是有吸毒、酗酒的问题，也有一些是有性虐待的情形。特别是讲到孩子受到性虐待呢，最令人痛心的地方就是，那些虐待孩子的，通常呢，都是孩子所认识、所相信的人，更可能是孩子的亲人。而性的虐待不是突发的一件事情，通常是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虐待孩子的人，就是利用了孩子的单纯善良的本质，利用了孩子对他的信任以及需要别人关怀的这样的特性。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只是对孩子有一般的爱的表达，但到结果却是发展成为一种性的活动。这些的性虐待会使孩子感到有一种被亲人背叛的困惑，同时他也会觉得自己是有错的，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孩子没有强烈的拒绝，于是他会觉得是自己造成了这种不可收拾的情况。另外，性虐待也会使孩子对于成人的权威感到恐惧，虽然当时孩子可能也会感觉到这样做是不对的，但是当大人、当虐待他的人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时候呢，孩子也就只能够顺从了。正如刚才所说，孩子感觉到被亲人背叛，而且也在成人的权威之下就范，在这样一种的家庭环境当中成长跟生活，就更容易使他们产生悖逆的倾向。由此可见，原生家庭对于人的个性、对于我们情绪的发展，都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刚才我们所说的都是原生家庭所带来的影响。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人有悖逆的情绪 归根究底是什么原因。人容易有悖逆的情绪，很大部分是来自于人自我中心的这个价值观。当我们把自己看得非常非常重要的时候，可能就会抗拒权威，抗拒权力。悖逆跟顺服都是跟权力、权威有关系。人对自我有错误的观念，也就是说，不管选择什么样的道路，我都要按照自己的想法，要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因为觉得自己有权利，觉得自己是最重要的。在圣经当中，撒旦魔鬼的堕落也是因为有自我中心这个原因的。撒旦曾经被称为明亮之星、早晨之子，但是撒旦狂妄自大，他想跟至高的神有相同的位置。撒旦他忘记自己也是受造的一个，他故意的要反叛神，结果就从天坠落，被摔在地上。旧约圣经以赛亚书14:12-14有这样的描述：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心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高者同等。这段经文就是描述撒旦狂妄自大的情况。悖逆让人觉得可以倚靠自己，这种的情绪是来自一个错误的自我价值观念，觉得自己有绝对的能力，不用依靠别人，也不用听命于别人。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去正确的来看待自己呢？那就是我们要明白自己是神所创造的，我们要在一切的事情上面顺服神，那么我们就会找到神给我们的人生的意义。我们明白自己受造的这个位分，尊重那一位创造我们的神，能够把生命的主权交给神，让神来指引我们的人生。同样，我们明白人的权柄也是出于神的，在上掌权的人，他们的权柄也是神所赋予他们的。既然是这样，我们就因着愿意顺服神，而能够顺服人从神而来的权柄跟权威。能够顺服神，能够顺服人的人，就是真正认识悖逆这个问题的人了。因着对自我的价值观有正确的理解，他们不会觉得服权就是比别人低下，也不会觉得自己的权利受到威胁。他们会明白顺服神、顺服人呢，是因为爱神的缘故。能够顺服的人，他们也知道不能够按自己的意思，依靠自己的能力来随意的行事。特别在一个群体当中的时候，我们更要学习顺服的功课。有了这种正确的观念的时候，悖逆的问题就可以大大的减少了。
哦，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走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哦，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 所，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
听众朋友，原来悖逆的问题呢，如果我们不加以处理跟面对的话，可能就会出现一个恶性的循环。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对负面情绪、对悖逆有了认识，也知道问题在哪里了，可是呢，却不愿意去做一些个人的调整，不愿意去有实际的行动去改善的话呢，那悖逆的情况就会不断地在我们的心里面去发生了。以下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悖逆的恶性循环的问题。在这里我想先以一个公司作为一个示范的例子。举个例子来说，小李是公司里面的一个职员，他的性格比较冲动，有一点自卑，也比较自我。在同事当中，小李跟人的关系不是非常的好。工作的时候，小李需要跟别人合作，需要跟团队有所配合。但是，当他跟团队合作的时候，往往都不是很畅顺。小李常常抱怨别人没有能力，也指责同事，甚至指责上司不体谅他，不欣赏他的才能。有的时候，当上司把工作交下来，小李也会拒绝上司的指令。不少的同事都不太喜欢跟小李一起合作，可是无奈的跟小李在同一个部门，总会有合作的机会。所以在公司里面，小李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那就小李的情况，让我们来看看悖逆如何不断地在他身上循环地来发生。其实悖逆有一些特征，在连环性的影响之下，会不断地导致恶性的循环。那以下就是六个不同的特性。第一呢，是自以为是。从小李的身上，我们不难发现，他其实有一点自卑，而这种自卑呢，也导致他有傲慢的特性。在第二课的时候，我们提过，心理学家认为，傲慢的人自视过高。事实上呢，自视过高的人，根本就是一个自卑的人。自卑的人会有傲慢自负的表现，那是因为他要用这样的方式来掩饰自己，来补偿自己所缺乏的安全感。他们害怕被别人管辖，被别人控制，他们绝对不容易，也不愿意服从在别人的权柄之下。而傲慢的人目空一切，觉得自己的成就呢比所有的人都优越，看不起别人。这样的人会以自我为中心，觉得自己很重要，不会想到神才是自己生命的主，更不会想到别人的需要了。他们的生活态度只会按着自己的渴望、自己的想望来追求、来满足自己。正因为自以为是的人一心只想到自己想得到的，对于小李来说，工作交下来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有能力来处理，也想借着工作来表现自己的能力，所以他不喜欢跟别人配合一起来工作，也觉得其他的同事没有能力。在这样一种的心态之下，就会让小李很自然的有下面第二种特性，那就是算计。算计指到人要得到自己想得到的目标的时候呢，不惜一切的代价，直到达到目的才肯放手。在得到目的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人就会去算计， 会想出不同的方法跟方式，来帮助自己达到目标。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不会理会自己所用的方法是不是合情，是不是合理，甚至也可能会使用欺骗的方法。虽然明明也知道这样的方法是不合法不合情理的，也会对人呢带来伤害，可是自我中心的人都不会考虑这些的因素。也就是说，为达到目的采取任何不正当的手段也是在所不计的，直到自己觉得能够完全的掌控，完全的符合自己的要求，符合自己的目的就可以。在小李团队工作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他为了保持自己优秀的才能的表现，他会选择一些好的工作。对于那些不能够使自己有发挥，不能够使自己受人欣赏的工作呢，他会用很多其他的理由来推辞，甚至会撒谎编作理由。只要不让自己的优秀表现受到影响，他都在所不计。这个也正是小李在同事当中不受欢迎的其中一个原因。像小李的这个情况，只想表现自己的才能，甚至撒谎来逃避一些自己不想做的工作，那这样的人呢，很容易就会把责任归咎给别人，而不是给自己，也就出现的下一个特性就是指责。指责这个特性会让人抱怨，让人推卸责任。当事情做得不好的时候，背逆负面情绪的人就会责怪别人，说别人的错误才导致一个不好的结果。要是自己受到别人的指责呢，就会觉得是别人不谅解自己，没有关心自己。那总的来说，就是认为凡是问题错误都是别人的原因，而不是自己的责任。这样的人，不管是在工作还是在人际关系上面，都是很难跟人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的。第四个要谈的特性呢，就是冷酷无情。当人为了自保，他除了用尽方法，甚至推卸责任，那这样的话，他对身边的人是冷酷无情的。就算是用一些不好的方法跟手段，他也不会为有人受到伤害呢而难过，甚至他看到别人有需要的时候也拒绝去帮助，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心态。对人的冷漠有的时候严重到一个地步，可能是对自己所爱的人也没有爱心。这种的状态也就是反映到这个人的生命当中没有神，因为神的性情是慈爱的，是怜悯的。如果人的生命当中没有神的爱，那么就真的是很难活出这种怜爱，这种慈爱的这样的特性。小李的工作里面，他为了要让自己有好的表现，就会用指责，用算计来达到目的。在达到目的的过程当中，他就忽略了同事的感受，或多或少也会让同事因为他的手段跟方法而受到伤害。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当人太看重自我的时候呢，其实同时也会忽略了别人的益处跟别人的利益。听众朋友，说到这里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得到，以自我为中心，只求自己益处的人，对于任何拦阻自己前进的人，都会一律的采取藐视甚至是敌视的态度，并且对别人带善意的提示，或者是对于别人有礼貌的招呼呢，也会毫不领情。这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五个特性，藐视。当一切不在掌控当中，那自我中心的人就会没有安全感，他会觉得自己的目标受到拦阻跟影响，这个时候会对同事跟上司都存在不尊重不顺从的态度， 更严重的敌视跟藐视，可能就会使人讲出一些污言秽语，或者是很粗鲁、很无理的对待别人了。那小李这个情况呢，在工作的时候可能也会常常的出现。最后一种特性就是控制的欲望。当人以掌控别人来作为自己的满足的时候，很容易就会出现占有或者是控制的欲望。有占有欲的人呢，对于一些自己想得到的，都会尽力的去争取。一旦得不到手，就不会感到满足。而对于他已经拥有的东西呢，他也绝对不会放手。人要占有或者控制，原因呢，就是他感到不安全。所以很多的时候在工作上，我们看见很多的人因为不安全，所以呢就在争取权威，争取权力，借此呢来控制别人，而希望不受到别人的控制。有这种控制欲望的人的时候呢，就会让人越来越看重自己，更自以为是。于是呢，就出现了一个循环的状态，从自以为是进到算计，然后指责，对人变得冷酷无情，藐视别人，再到控制的欲望。背逆这种负面的情绪，就是不断的在循环，在循环。每多一次的循环，这种的负面的情绪对人的影响就会加深，而这个时候就会变得更加的悖逆了。听众朋友，我们对悖逆这种情绪真的是不能够掉以轻心。我们要清楚的来认识悖逆这种负面情绪的原因在哪里，我们就需要从个人的性情跟个人的价值观方面来着手，看看可以怎么样来帮助自己学会管理情绪，不要让悖逆来挟制我们。另外呢，也要调整一下自己有没有一些错误的价值观。我们不能够只是看重自己而忽略了别人的需要。在这里呢，要稍微一提的是，我们要认识神的话语。相信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神能够帮助我们积极的去面对跟改变。认识神的人能够尝试学习从神的角度来看人跟看事情。认识神的人也能够因为认识神的性情而按照神对人的教导来生活。那么这样的时候呢，不管是对人还是对事，也就能够更合情理的来处理了。认识神靠着圣灵的引导跟帮助，我们学习以爱心待人跟处事，相信这样的话，我们的生活就会过得更快乐。
你要专心依靠主，不要自以为聪明，常常把圣经的教训牢牢地记在心。主保守你，赐恩给你，他也要为你发怒指引。万事提醒你要远离，万事提醒你要躲避，一人的路好像晨曦。